午夜拍案惊奇。
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午夜拍案惊奇。
司马徽、罗大海、夏琴三个人，在一片漆黑之下，竟然看见了一座灯火通明的城池，阴气森森，毛骨悚然。正当三人迷失方向、惊恐之余，终于见到了正在寻找他们的赵老爹。
真相深埋地底，谜团隐于雾中，究竟谁是距离天国最近的人？
天下霸唱最新力作《迷踪之国》第一篇《雾隐占卜》正在播出。
司马徽为赵老鳖可就说了，哎呀，要是有人儿能在河边挑着灯接应，那就好了。哎呀，可是咱们现在，哎呀，到了这个地方，不等到天亮或者是云开月现，可是绝难脱身呢。赵老鳖眯缝着小眼儿看了看四周，低声说：“其实啊，在深山野岭赶夜路，难免遇着鬼巷子，也没啥大不了。只是走黑路啊，可不能把嘴闭上。咱按照古时流传下来的法子啊，咱们唱戏呀。”一正能压百邪呀、啊、这么一吼这么一唱，这不就闯出去了吗？司马徽等人听得满头雾水呀、啊、什么这事儿可真是头回听说啊。那在这儿唱哪出戏文呢？赵老鳖也不回答，只吩咐说：你们别管了啊，就跟在后边走。就是，不过可千万别回头啊，啊，要不然可就别再想离开啊。啊，司马徽不解其意啊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在杂木林、荒烟衰草之间显现的那个地方啊，忽远忽近，诡辩难测，你越看越迷糊。但无论如何都不能以它作为方向指引咱们前进呐、啊！万一要是陷入了其中，那可是万劫不复啊！说完了这番话，赵老鳖引着三个人往前边走，同时就亮开了那副破锣嗓子，就唱起来了：“
黑夜里走路啊，我心不惊啊。”我生来便是铜手铁指甲，身上还有七杆八金刚啊！我挑起了火龙招四方啊！哎嘿哎呦！
原来他唱的那竟是一种民间失传已久的羌黄调，这个曲程虽是嘶哑，但是在夜里边怎么听啊，显得那么粗犷苍凉，有股子激烈昂扬的意思。哎呀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出于心理作用，这几嗓子没吼吧，司马徽他们也不觉得心里头在发虚了，赶忙是抖擞精神，埋着头向前就这么走啊。哎，竟然还就走出去了，又重新回到了那座破败不堪的 罗石桥的前面。三个人终于脱身出来，都松了一口气。司马徽到了这个时候，哎呀，哎呀，更觉得这个赵老鳖是个深不可测的奇人呢。啊，你别看他土得跳渣啊，这可真硬了，凡人不可貌相，海水难以斗量啊。就向他请教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这么一唱戏就出去了呢？啊，这个戏唱的究竟是哪一出啊？赵老鳖刚才走得急，蹲在地上歇气儿呢，又点起了这杆老烟袋。他闭上了眼睛，贪婪地吸了两口，一阵吞云吐雾，这才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哼，妹子，
只因，
哦，
夜行千里，都姓胡。
这话什么意思啊？”
原来所谓夜行千里都姓虎，其中提到的虎姓是指山神也。走山的迷了路，自然要唱走山羌黄。
罗大海也在旁边问了，那远处的那片灯火辉煌的城池啊，那究竟是什么地方啊？啊，那里面住没住的那个老黄鼠狼啊？
赵老鳖说了，那个地方是王死城。
说着，他就掏出了那枚定风珠，说：“只要有此物在手，当可冒死进城这么一探，啊。”你们敢不敢去啊？
罗大舌头听说那里边没有成了精的老黄鼠狼子，他立刻就来劲儿了。他挑了挑眉，抹去了脸上的鼻涕，
我还就不信这个了，是不是啊？那咱们都是两条胳膊两条腿的人啊，那他也没比我多长了一个脑袋嘛，是吧？哎，只要你老叫，你敢去吗？我罗大海有什么不敢去的吗？
赵老鳖虽然确实有些本事，但是他为人气而且见罗大海出言无度，当即冷笑着伸出了左手。哎呀，气死啊，在俺的眼里啊
你们也就是群闹
半大的毛孩子们，哎，所以啊，你们还是不要夸口哦。你们看，我这个手是吧？我这个左手，这是个六指啊，可不是比你们多长了一根小指头。我有本事在手上，
哎，有本事，你这个手上也多长点，你叫我见识见识。
罗大海一看赵老鳖还真是个六指儿，只好混辩说：“
这也值得显摆啊！别忘了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的，你个六指，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。实不相瞒，我罗大海刚生下来的时候，我只长了三条胳膊的，可我爹为了勤俭节约，不愿意为我浪费布料做三个绣馆的衣服。”是硬拿菜刀给我咔嚓就砍了一条了。现在这条胳膊还在我们家咸菜缸里腌着呢，不信你可以跟我回家去看吗？
赵老鳖这才发现这罗大舌头这号人没理可讲，只好闭了嘴不接话了。他转过了头，又看了看司马徽和夏琴，问俩人如何打算呢？司马徽同样不相信赵老鳖的危言耸听，啊，世界上哪会有什么王死城存在呀？他也决定去看个究竟。而夏琴不敢独自留下，
不得不再次选择跟他们同行。赵老鳖见状，呵呵一笑，就地磕灭了手中的烟袋锅子，站起来在前边引路。四个人从河床边绕过了大片的坟地，兜了很远的圈子。但说起来奇怪呀，随着脚步的移动，这次竟离这座灯火闪动的奇怪的城池是渐行渐近了。待得走到了近处，赵老鳖突然就停下了，熄掉了马灯，并且打了个手势让他们都蹲起来，伏在了草窝子里。他自己向着前方是悄然窥视。司马徽揉了揉眼睛啊，凝神细看，就见在坟中荒草之间有一团团火光吞吐闪烁。哎呦，那竟是难以计数的萤火虫，它们成群结队的在荒野之间盘旋着，密密麻麻的凝聚成了墙壁一般的屏障。只见荧光诸天，变幻莫测，远远望过去蔚为壮观，宛如一座流动的火城啊。那无数的萤火虫成群结队的漫天飞舞，幻光聚合，恰似深埋地下的王子城重现人间呢。这仨人躲在了赵老鳖的身后，直看得目眩呢。这才知道，原来先前在荒草丛中看到的远处的这座鬼城，那竟然是许多的飞蝇聚合而成的。若不是今天晚上亲眼看见了，你真是难以想象在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奇观呢。司马徽想起曾听人说过腐草为萤，萤火虫都是腐烂的荒草所化，大量集结的时候必然凝聚着阴晦之气，遇到活人的阳气即退。而且萤火虫始终在缓缓地移动，此前三个人在坟地里迷了路，以远处的萤火虫作为参照物。那不论你是紧赶还是慢走，不论你是进还是退，迟早都会失去方向感，渐行渐迷。但是为何此时能够离得萤火城如此之近呢？司马徽心中稍加思索，已然醒悟了，肯定是那枚定风珠，它的阴符气息更重，遮住了四个活人身上散发出来的生气势意，他们才能到得此间。只是他并不知道啊，不知道这赵老鳖他为什么啊要如此处心积虑的接近这个萤火城呢。这个时候就听赵老鳖把这个声音压得更低了，对着司马徽他们仨人就说了，哎，那些萤火般的灯笼虫都是枯草腐蚀所化呀，想来那萤火聚集围城本不该是人间所见的异象啊，这事儿足以说明地底下埋藏着一件极其阴沉的东西，才引得大量飞蝇成群结队是聚而不散呐。按赵老鳖这辈子从关东寻到了关中，又打关中找到了湖广，足迹半天下，耗费了无数的心血和时间，所求者正是此物啊，但是孤掌难鸣，你们如能在旁相助自然最好，事成之后俺是必有答谢呀。原来赵老鳖精通蛊术，除了鳖宝博物的本事，更是受过异人的传授， 深得柳庄妙诀，比如像什么奇门遁甲呀、八卦五行啊，也都了如指掌。平日里到处走村串寨，寻访奇珍异宝，无意之间呢，得知罗石桥的附近有座萤火虫，此称变幻无方，仅在特殊年份的仲夏之夜才能一遇。据说呢，这些萤火虫那都是枉死城中的灵光所化，这个城啊，只有逢着灾劫之年才出现，不是什么好兆头。赵老鳖推测，萤火城的附近必定埋藏着奇异之物，而且此物吸进了日月的精华、天地的灵气，使整座地脉都坚固了，绝对非同小可。只有找机会寻踪觅迹，看清这座萤火城的根源，那个时候才能实施憋宝术啊。长沙城方圆数百里，那都是九龙归位的风水地，共有九条地脉，九龙形式各异，而且贵贱也不相同。附近古墓旧冢极多，上至春秋战国，下至明清两代，在地底下埋葬着无数的王侯将相和达官显贵。通过古墓所在的地形，就可以大致的区分判断，葬于平壤者多简率，埋葬山陵者多豪奢。而赵老鳖可不是盗墓人，他所要找的是条穷脉，也就是从黑屋废墟到罗师坟一带，萤火城只在这附近出没。他先后多次探查，发现罗师坟是数片坟茔相连的漫挖野地，有无数坟丘古冢，民国以前是埋死人的乱葬岗子，大部分坟头都没有墓碑，起伏的地形都被荒烟衰草所笼罩了。野狸们喜欢以阴冷的墓穴栖身，所以墓草之下到处都是被野狸子掏出的坟窟窿。这些窟窿和洞穴有深有浅，星罗棋布，外面呢都被长草遮掩，丝毫也看不出来。倘若有行人经过，只要有一步踏错了，陷到了窟窿里边，就算当时走运没把脚崴了，可是等到您好不容易把腿给抽出来，也早就被坟窟窿里边藏的野狸子呀、地鼠啊，把您脚上那个皮啃得个干干净净，抬腿这么一看，脚底只剩下个血淋淋的白森森的骨头了。这个地方即便是在大白天进来都容易迷路啊，何况萤火城仅在夜晚现形，而且遇到活人接近它就会移开，想借此追根溯源又谈何容易啊。如果盲目的在坟茔之间乱找乱挖，那就如同是在大海里边捞针了。世界上的万事都讲个缘分，缘就是机会，所以呢也称机缘。机缘这东西那最是可遇而不可求。赵老鳖在各地找寻了许多年月，穷尽了无数的心智，终于找到了黑屋图案中的定风珠啊，它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如今所要等待的那就是接近萤火城的时机了。赵老鳖估计自己要找的这个东西个头肯定小不了，想从坟地里运回家不太容易，就拉拢司马徽他们三个人帮忙，是以许以重招。但是按照以往的旧例儿，在事成之后跟着相帮的人，您是绝不能打听具体的细节的。司马徽跟罗大海 本就想跟着看个究竟，又见有利可图，自然答应。夏琴知道，这司马徽一旦是决定了要干什么，天王老子出来也拦不住啊。事已至此，有进无退，只好表示，愿意在旁边相助吧。赵老鳖还有点不放心，又低声对司马徽说：“
哎，咱们可是把这丑话说前头啊，这个事成之后啊，只要俺赵老鳖有的，是吧？咱啥都能给你，是吧？可唯独不能要俺今天晚上找到的这件东西。”
司马徽很不屑呀，哎呀，想我司马徽，毕竟出身于绿林旧姓，早年间我们家府上什么样的奇珍异宝没有啊？就连我们后院拴牲口拴驴那锁子，那是杨贵妃在马尾坡上吊的那根麻绳，我们糊窗户那纸，那都是北宋的乾坤地理图。我什么？哎呦，我能稀罕你从这荒山野岭里刨出来的东西？哎呦，赵老鳖不仅眼眶小，心思就更窄了。他常常以己夺人，听着这个话，他还不敢信呢，就追问了：“
哎呀，你这话当真？”
司马徽心说：“老子何等样人，说出话来，岂能不算？”就毒海咒了。朝廷有法，江湖有理，光棍不做亏心事，天下难藏十指深。有十八罗汉祖师爷在上，我如若口出半句虚言，必叫我死无葬身之地。赵老鳖点了点头：“
哎，行。”这话说得够分量了啊！看来司马团头果然是言下无虚。现在这个时辰也不早了，是吧？咱们就赶紧着手行事。
随即带着司马徽三个人伏在草丛中，悄悄的跟随着萤火虫，在荒野间就这么不断的移动着。
司马徽、罗大海和夏琴三人看见赵老鳖要找的这惊天动地的宝物，竟然是块毫不起眼的黑石头，他们全都不以为然。更想不到的是，电光石火间，赵老鳖竟然为此送上了性命。
这是心灵未曾涉及的死角，也是视野难以窥探的黑暗。一个神秘的组织，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惊奇幽灵公路重见天日，诡异无人飞机山谷盘旋，凶险食人水质混杀队员，密林之中你该如何战胜恐惧，扭转宿命？真相深埋地底，谜团隐于雾中，究竟谁是距离天国最近的人？迷踪之国第一篇《雾隐占婆》，作者天下霸唱，演播艾宝良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小音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午夜拍案惊奇，每晚12点敬请收听。